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风雨八年修炼，师尊慈悲呵护；二、从不理解到主动在集体学法中提高；三、人称活菩萨的78岁老妇。
下面请听交流稿：风雨八年修炼，师尊慈悲呵护。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3年5月习得大法的，当时得了肩周炎，医治无效，非常痛苦。我侄女是修炼人，见到我这样哭，就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诚心念了起来。我念了一天就不疼了，到第三天奇迹出现了，我的肩周炎不翼而飞，而且我的老毛病腿上的顽固风湿症也随之消失了，感觉身体轻松，非常舒服。当时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我心想我也没烧香拜佛，佛就管我了，我非常激动，热泪涌出，双手合十。从此我就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现在我已经是87岁高龄了，可是什么活都能干，而且自己经营一个粮食加工厂，从粮食的加工到机器的维修都是我一个人来做。在磕磕绊绊的风雨八年的修炼中，每一刻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以下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事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悟。一、大法显神奇。2005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在自家大门外被一辆摩托车撞翻在地，当时我家人在场，都惊慌失色，劝我去医院。我说没事，让人把我抱进屋里去，就让骑摩托车的人走了。一晚上腰也没怎么疼。次日早晨，儿子和媳妇非得要我去医院检查，我说不去，我是练工人没事的。可是家人再三要求，儿媳妇生气地说，咱们去医院检查看看，没事更好，没事咱们就回来，如果瘫在炕上我可不伺候你。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腰椎骨第11节骨折，12节滑脱，13节压缩，这3节骨折的伤势相当严重。医生还说，这么大的岁数了，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恢复到最好的程度也只能是自理。我心里七上八下，没了主意，结果在医院住了27天，身体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医生思议残废定了。期间很多同修都来看我，跟我交流，但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还往外撵他们，但同修依然坚持着，这让我非常感动。在女儿往外撵同修时，一个同修趴在我耳边说，大爷，我们是修炼人，有师父在管着我们，你看你住在医院这些天了，根本不见好转，咱们在这儿不是目的，回家才是目的。说这几句话让我心里感到惭愧。是啊，医院只能治常人的病，而我们是修炼人，是师父在管我。师父啊，我没做好，您还管我吗？就这一念，法轮在我肚子里转动起来，当时我热泪盈眶，师父还在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和家人提出出院，家人不同意，我坚定地说，撞方花钱也好，自己花钱也好，不都是治我这伤吗？最后钱也花了，伤势如初，还不是一个残废的人吗？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是由师父管的，我必须出院。家人无奈，只得办理出院。回到家中，同修们不断来看我，和我从法理上切磋，我正念越来越强，心中不断发正念，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嫌弃我，还在时时刻刻慈悲地看护着我。到10天后，我就自己能下地走动， 到15天，我拄着棍子去练功后，很自然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才想起把拐棍忘在了练功点，这真是超乎想象的神奇。邻居看到了，也都知道了大法的超常。二，归正自己，讲真相。一直以来，在面对面讲真相和救人方面做得很拘束，又怕心在作怪，没有达到一种很坦荡的状态，感觉保护自己的意识太强，总有一种阻力感，劝三退方面很不理想。比如有一次去亲戚家讲真相劝三退，我刚进屋他倒是挺热情的，我一开口讲真相时，还没说到劝三退呢，他就说，老叔你待着，老张家找我有点事儿，我去看看。我心想，这不是撵我走吗？回到家中向内找，找出很多差距，找出自身很多执着还没有放下，比如怕心、正念不足、欠缺慈悲心、开头与枯燥无味等等。其实劝三退是为他好，同时也要看众生都苦。我扪心自问，宇宙中无量的众生都在期盼着，在随时下走时，你都定下什么大愿？该你救度的而未救度，一旦法证人间之时被淘汰，这么大的责任你能承担得了吗？可不可怕？想来想去，还是我在作怪，出于私必须改变现状，平时多发正念，多学法，学好法。一次我邻里有一人去世，他家中的亲戚都来追悼，坐我旁边的有一个人衣着不俗，言谈举止文雅，交谈中我了解到他的名字，是个退休的老校长，我已心中有数，就说咱俩一见面就投缘，我是哥你是弟弟，亲戚办丧事这里很乱，不客气的话晚上到哥家去住宿好吗？你嫂子不在了。他就答应了。我想要劝他退党可能难度大一些，必须下点功夫才能做好。当时回到家中拾起笔，把他的名字编成四句藏头诗写在红纸上，晚上我请他休息，顺便劝三退。他发现桌上的红纸有字，一看是藏头诗，四句头就是他的名字。他就握住我的手说，表兄的意思是把我的党给退了吗？真的好好谢谢你。我说谢就谢我师父吧。最后我又送了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有一次我去亲家办事，偶然又遇到了上次真相没讲清的人，一见面他就让我到屋里坐，我一抬头就看见墙上挂着毛魔头的像，当即让他扯下烧掉，紧接着就说，你们家中人加入过中共组织的都退了吧？他说上次因为我有事没退，这次您来了正好，不然我也去找您了。一家三人，两个党员一个团员都退了，从而能有美好的未来。师父在至美中讲法中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去掉人心，心中装着法，我还怕个啥？每天来我的粮食加工的人，或者出去时所遇到的人，都是一说就退，而且有的还道谢。我说你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最后送给他们护身符，讲真相劝三退了，再送上护身符能得福报。现在世人都知道来我加工厂无代价的送给护身符，所以来加工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有缘人来到我身边，我知道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归正了自己，用纯净的心做好三件事，所以我不用说的太多，很省事。我体会到时时想到师父的法，就有法的力量存在，住师正法中我要修好自己，勇猛精进。三，万物皆有灵性。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在我身边发生，简单的说吧，我练功发正念都离不开小闹钟，都是他在唤醒我。有段时间不知他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了，我向师父申明此事求师帮助，但后来又觉得这么点小事也找师父太不应该了。真也奇怪，到发正念的时候就有人推我肩膀，醒后我发现身边没有人，立刻明白是师父在叫我，立即起来发正念，时间正好差十分钟，我激动万分，两手合十感谢师父。第三天夜间到发正念时，我感觉心中特别激动，后来也正好是在晨练的时间醒了，练功的时候我感觉小腹部位的法轮在旋转着，这次强烈转动也是为了使我很快醒来练功，不然的话也不会把我弄醒。大的事情师父在管，小的事师父也在管， 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说不出的感动。这样经过15天后，我把小闹钟拿在手中对他说，我是大法弟子，你帮我修炼，到法正人间的时候，你也荣耀与殊胜。就在这天夜间里，小闹钟不用修理，他又想起来了。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神圣使命，我们自身存在的一切不正因素都可能成为邪恶钻空子迫害的借口，所以必须谨记师父的教诲，大法弟子心中要时时装着法，做任何事都要心正、思想正、行为正，才能做好。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不理解到主动在集体学法中提高。在修炼的道路上，只有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一丝不苟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才能扎实而快速的提高。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无不是在大法的指引和师尊的呵护下，一点一滴盘盘山山地提高上来的。下面仅就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对我产生的影响写出来，向师父和同修做个小小的汇报吧。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可以按照座谈会这种形式，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我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什么师父这么要求学法，那书里的字还有不认识的吗？莫非一起还要像上语文课一样讨论什么中心思想吗？所以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法小组，连母亲、妹妹都是同修，我们都没组成一个学法小组。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母亲同修被邪恶干扰，出现脑血栓的状态，被邻居送入医院后，妹妹同修把我带到一位同修阿姨家里，我才知道原来我打印的周刊、周报、小册子等都是由母亲同修带到这里给这里的同修们，母亲同修这一倒下，他们这里就没来源了，妹妹干脆让我们见面，让我直接把材料给他们。同修阿姨神态祥和，语气舒缓，让我和妹妹焦躁的心态得到很大的缓解。临走，阿姨说她家每周一次学法小组集体学法，问我俩谁愿意参加。我说我参加，因为距离我家不远，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同修不会带着我讨论什么中心思想。其实这是当时对集体学法的误解。就这样，我参加了第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学法小组4个人，除我之外3位都是60-70岁的阿姨，都是知识分子。每周某一天上午学一次法，读一讲转法轮后讨论切磋，12点发完正念后结束。我第一次参加学法，和阿姨同修们念完书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为什么大家一直以来认为修得非常好，几次被迫害都非常坚定没被转化的，说话句句都在法上的母亲同修会被邪恶钻空子，出现如此严重的状态。通过对母亲近期的修炼状态的回想，逐渐看到是那些放不下的执着，儿女情、怕心、利益心等等长期不去，结果出了这么大的漏。通过讨论，同修们渐渐明白了，我的心里也豁然开朗。是啊，同修们在一起时表现出的状态只是修炼状态的一部分，而在社会中、家庭中、常人中表现出的不在法上的、人心繁重的、甚至不像修炼人状态的，是很多同修看不见的。所以师父要求以法为师，而不能学人不学法。从学法小组出来，我一路在想着我自己， 为什么早就看见母亲同修修炼出现漏洞，而且师父都在梦中点化了，还是没有提醒他呢？就是因为母亲同修不让说，一说就炸，并反问，你还说我？你被迫害过吗？你被抓过吗？你背过几讲书？我就不吭气了，心里想，他岁数大了，还是不要和他顶嘴，惹他生气。其实掩藏着好面子的心，怕被伤害的心，还有冷漠，甚至有时还想，反正有师父管呢，这得算依赖心吧。想着想着，我不禁吓一跳。我一直认为自己执着心很少，几乎每次看转法轮时，看到师父讲的那些妒忌心、显示心等等，我都想，这些我都没有，也就争斗心有一点吧，好打抱不平，那就不管闲事了呗。可就参加了一次极地学法切磋，就找出了这么多的执着心。我真是百感交集，后悔自己没早一点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在一个层次上停滞不前了那么久，而且因为自己的不精进，对母亲同修的被迫害也负有间接的责任。还有就是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啊，因为这个法理我还是明白的，修炼就是修心，就是去掉各种执着心，就是要先找出执着心才能去掉，就能提高。那找出执着心不就是提高的最基础条件吗？集体学法能让我这么快的找出这么多的执着心，不就能让我更快的提高吗？现在想来还真是有点被迫害逼得精进的意思。可是师父就把坏事变成好事，我就下了决心，一定坚持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几年下来真是获益匪浅，原来我也看书练功发正念，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来到学法小组，看到有的同修阿姨把师父的每篇讲法经文全都抄了一遍，有的同修阿姨在家几乎每个整点都发正念，有的同修阿姨盘腿从第一次七秒钟到后来能盘70分钟。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知道了修炼的方向，而且每当有一些疑问困扰，心性上遇到难过不去时，来到小组中，同修无意中说的话对我却如醍醐灌顶一般，我知道是师父借用同修的口点化我，我就更要事事处处尽量找自己的执着心，然后归正自己。别的不说，只就帮助同修阿姨们建立资料点，从帮他们买设备耗材，发现自己怕麻烦的心，教他们使用，发现自己的急躁心，打印时发现自己浪费的毛病，就连清洁墨骨时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怕脏的心。不在学法小组中就不会做这些事，不做这些事怎么会找出这些执着心呢？同修阿姨们总是说我是师父派给这个小组帮助他们的，我却说是师父让我到这个小组和大家共同提高的。我也的确看到同修们提高的同时，感受到自己人心的放下，心性的提高与升华。而我参加的第二个学法小组是在母亲同修出院后，因身体呈现的是半身不遂的状态，我只好在他在近郊所租的平房住下。那周围的同修很多，母亲居住的房子前面的一个院子里就有一位，因为与我同姓，我就称之为大姐。她虽与母亲相识多年，我却只见过几面。看到母亲住到这里，大姐同修忙前忙后帮着收拾房间，找人做看护，带着一条假肢进进出出，我心里真是又感动又感慨，到底是大法弟子啊。此后我每周去一次母亲的住处，除看望母亲，也要到大姐同修家去看看她，同时也针对母亲同修的状态切磋一下。交谈中得知，大姐同修被非法抓捕迫害过好几次，其中还有一次被转化了，之后又走了回来，但因此周围有同修议论说他是特务，释放出来当鱼饵钓大鱼的。 所以几乎没有同修找他来学法切磋。我当时听了后也没有太在意，几次后我们说着说着竟没话说了，停了会儿，大姐同修说咱们学法吧，我说好。我们拿出书就读起第一讲，从此我们这个两人学法小组就成立了。通过几次学法，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大姐同修的心里，可就是说不清。突然有一天，一名警察推门就进来了，我一愣，想到书都已经收好，就放下心，开始默默地发正念。这警察口吃很严重，坐下后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起身就走了。我回过头看大姐同修，吓了一跳，她的眼神凝滞，表情也呆住了，就连脸色都变灰了。我叫她两声才回过神来，嘴里还嘟囔她来干嘛。回家的路上，大姐同修的表情总在我眼前闪现，到底是什么使她这样呢？我一个个的向师父让我们作为修炼人该去的执着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贪心、怕心，对，就是这个怕心。下一次去读完一讲书后，我直截了当的说要切磋一个问题，就是怕心，并直接问大姐同修，您有没有怕心？这一问就像堤坝决了口，大姐的话喷涌而出。从她患骨癌失去一条腿，而且已经扩散到肺部，修炼后一粒药没再吃过，健康生活十几年，再到99年去天安门护法后，一次次被抓被迫害，曾从被关押的二层楼上跳下走脱，却毫发无损。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怕心却越来越大呢？我问大姐同修，她说一是怕再被抓，丈夫和孩子又要再一次承受痛苦和物质上的损失，二是怕被再转化。那为什么一定会抓您呢？我又问，那咱们还不是还这个和这个吗？他做了个单手立掌和复印翻面的动作。不对啊，我简直要跳起来。我们修炼没有妨碍任何人，没有侵害任何人，大法弟子做的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殊胜的事，是在救人。常人中要有谁救个人还被当作英雄呢？怎么就该被抓被迫害呢？就是这个邪党迫害我们，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怎么自己还认可呢？大姐同修一时无语，说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还要再想一想。等下一次去时，同修大姐说自己一下明白了很多。原来总认为修炼就要做真相资料，做资料就和政府对着干，和政府对着干，那他当然要抓了。可这是常人，而且是邪党控制下的变异的常人社会的歪理，大法弟子应该只听师父的，只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堂堂正正的修炼，应该是邪恶怕我们才对，因为我们最终是要解体他们。这之后，大姐同修又被绑架了一次，在他强大正念作用与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时间不长就闯出来了，而与他一同被绑架的几个同修都被非法判刑。他出来后马上就把所谓的拘票给撕毁了，恶警几次上门来骚扰让他签字，都被他严词拒绝，恶警竟再没出现，他的小资料点继续运转着，不但为同修下载打印明慧周刊、明慧周报，还打印真相钱币、光盘贴，还能制作大法书籍等等。周围邻居和亲戚有好几个走进大法，每天晚上家里就是个集体练功小组，大姐同修家的玻璃门上已经连续两年开放幽檀婆罗花了。我参加第三个学法小组也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妹妹同修。那是母亲去世后，妹妹同修状态大变，妹夫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她在家和婆婆丈夫吵架，叫我劝劝她。而当我刚想和他谈时，他声调一下高起来，不用你说，书我不比你看得少， 法理我不比你懂得少，我就是不能容婆婆，就是不能看见她。她大叫大嚷的，我简直插不上嘴。而且已经请房屋中介的人来家看了房子，等丈夫出差就卖房子，然后和丈夫离婚。我看她那魔性大发的样子，虽然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她，是她和母亲之间的那个情闹的，我真难受啊。我们大法弟子没修好，不仅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对不起自己几世的苦等，连周围的常人都对不起，因为会造成他们对大法的偏见和误解。还有就是这个情可真可怕呀，母亲就是因为放不下对妹妹的儿女情而被迫害离世的，现在妹妹又被这个亲情干扰成这样，她竟然认为母亲的去世是她丈夫把母亲接来造成的。我家有三口人修炼，已经有一人被迫害去世，难道还要再搭上一个吗？我想这绝对不可以。当初我们手拉手下世是约好的，看到其中一个迷在常人中，其他人要叫醒他的。难道有一天我见到师父时，师父问我，那两位和你一起下来的怎么没和你一起上来啊？我该怎么回答？可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望着师父的法相，师父法相庄严，我忽然想，法相、法轮、大法，还是得找法呀，只有这部大法才能真正改变人。接着就回想起自己在参加学法小组后修炼状态的变化，我俩怎么不能组成个学法小组呢？我再次找到妹妹，开门见山问她，还想不想修炼？她明确表示还想，就是走不出现在的状态，知道不对不好，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可就是挣脱不出来。我也不问她学法练功的情况，当即定下每周某一天的下午去找他学法。刚开始我们见面后不聊常人天儿，读一讲转法轮也不过多切磋，我说车不好坐就离开，不给他向我发牢骚埋怨的时间。几次下来，每当我离开时，我发现他那种想和我说那些常人话，一肚子委屈想向我倾诉却欲言又止的眼神没有了，神态平静地送我出来。在把转法轮读了将近一遍之后，有一次读完书，妹妹同修让我别着急走，想讨论一下自己学法的感想，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是怎么被亲情所扰一步步滑下来的。我知道他回到法上来了，找到执着才能修去执着，而找到原因那就归正。大法是超常的，大法是威力无比的，我眼看着妹妹同修一点点地融入大法，归正着自己，现在不仅不再与婆婆闹矛盾，还知道孝顺，说婆婆年轻时吃苦太多太劳累，岁数大了要补养，买了中药补品给老人，老人心脏不好，她带着老人去医院看病，并且严格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尊敬老人，小孩子有时向老人大声说话，老人疼爱孩子不以为意，妹妹却一定要求孩子给老人道歉，不管小孩是否哭闹，各种事例太多了。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妹夫对我们修炼大法有些看法，看我每周到他们家里学法，嘴上不说，我知道他心里不愿意。就在一次我临出门向他道别，他却躺在客厅沙发上睁着眼睛没理会我。忽然我发现我竟然一点都没动心，因为在原来当常人时我特别注重礼节，若有一点疏忽让我看见，我嘴上不说，心里是很瞧不起的，暗自总是嘀咕一句，没有教养就别出来社交。这次却真是无动于衷，原来那个心不知不觉的没有了，这也算是我的偏得吧。在修炼的过程中，师尊的慈悲呵护时刻都在，却不一定让人马上体会到。就说我参加的第一个学法小组，我离得比较近，就骑车去，其他阿姨同修坐公交车，我们几乎没有改变过时间。日子一久，就好像形成机制一样，
而且我们发现神奇的是，不管前一天的天气如何恶劣，到我们该集体学法的日子，天气都格外好，刮风风停，下雨雨住，甚至我们学完法各自回到家中，天气又会恢复到前一天的状态。还有就是去妹妹同修家，距离很远，而且坐的公共汽车起始站是个大旅游景点，途经市中心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不用说就能想象出这车上人有多拥挤，堵车情况有多严重。我俩约的时间还是中午，冬天还好，夏天可真难受，正赶上一天最热的时间出门。我每次也是全副武装，手帕、矿泉水，在又热又挤的公交车上，我被挤得实在难受，心里翻腾起不满。妹妹又有车开，又没有什么事情，也知道我过来这么费劲，怎么就不能找我去学法呢？越想越气，下车后都不想去她家，随便找个麦当劳的店，待会儿也凉快呀。刚想转身，一想不对呀，我这是去干什么？是去帮助同修吗？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去帮助别人提高？我不是去和同修一起学法吗？一起提高吗？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再说，常人还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多付出这么一点，多吃这么一点苦，也不算啥。这次之后，我竟再也没觉得有多么热了。没过多久，北京开通了好几条地铁线路，有一条的一站离他家很近，换乘公交车三站就到，而另一条线路有一站竟离我家几十米远，我乘地铁去他家，不但不用再挤公交车，时间缩短了近一半，而且也能准时了，因为地铁不堵车，也不用冬顶狂风，夏晒骄阳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地铁是为我开通的，那辆车也是师父给我的法器，让我为大法、为同修服务的。有这样慈悲的师父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怀，我每每想起都眼睛发热，想流泪，又一想起自己的惰性、贪玩、争斗心不去等等的不争气，真是愧对师尊啊。唯有放下所有的人心，信师信法，真修实修，切切实实地提高自己，才对得起师父的一番苦度啊。愿与我的同修们共勉。
下面请听山西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人称活菩萨的78岁老妇。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天把我做三件事的体会写出来，是向师父的一次汇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有缘得法，疾病全无。我今年78岁，第一次二儿子早上送他女儿上学后，就去了花园，看见有练各种功的人，但有一种功法练的人很多，就是法轮功，于是他认为法轮功就是最好的。他先得法后就回来给我说，那是1997年12月份，尽管天气很冷，我们上练功点跟着练上了。得法前我患有脊椎病，神经被压迫的连说话都很费劲，加上过敏体质，不能打针，以前吃药太多，胃吃坏了，喝水都难咽下去，腿肿得很粗，走几步路就累得难受，慢性鼻炎也难受得不行。得法后，二儿子借回来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像带，在家看师父讲法录像，看着看着，我肚子里就像翻江倒海的闹开了。后来知道是师父已经给我净化身体了，真是太感谢师父了。一开始去花园练功，我一上来就能双盘，我能感觉到法轮在小腹部位转动，逐渐的我全身的病都没有了，我就把以前的病历本吃剩下的药全扔掉了。我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后，就自己请了一套济南讲法，我一个人是看，多一些人也是看，于是我就让附近的同修们来我家一起看讲法录像， 有的同修把没开始练功的人也领来了。来的次数多了，就让大家在我家学法看录像。有一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过程中，身体突然难受的不能动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就一直坚持全看完。在花园练功时，因我的动作稍好一点，辅导员让我在前面做示范，练完功上班的人走后，留下的人就让我教功，我就耐心地教他们练功动作，直到教会。我没念过书，读转法轮一开始根本读不成句子，在学法小组就不敢读，只好看着书听别人读，回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儿子，慢慢地读，现在能和大家轮流读法了。我真修了，师父就管我。虽然曾多次出现过摔倒的现象，旁人看到都担心摔坏了，可我就是没事。有一次晚上12点，亲戚来电话了，我去接电话时手给脱空了，一下就摔到地上了，可啥事也没有。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一次和媳妇去洗澡，我先进去，地上流的都是脏水，我一走过去就滑倒了，啪一声摔在地上，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我说没事儿就起来了。回家后下午我就开始便血，连续便血4-5天，都是黑血块。媳妇看到便池的血就说把什么内脏给摔坏了，可是我感觉身体很精神，家人要送我快去医院，我一点也不动心，连念都不起，根本就没事。之后的一年当中就像得痢疾一样，每隔2-3个月就来一次便血，我就是不动心，师傅都给我清理好了。二，慈悲心出救度世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经过几年来的讲真相，由不敢讲到敢讲，由不会讲到会讲，现在出去讲真相，无论见到当官的还是普通人，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就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把救人当作当前重中之重的一件大事。就从讲真善忍这3个字入题，他们大多数都要问你多大了，身体还这么好。我就告诉他，我原来有各种病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都是练了法轮功才这么好的。自练了法轮功后，10多年来没吃一粒药，他们听后一般都能接受，了解真相后也能三退。有的人还说，我今天遇到佛了，我遇到活菩萨了，遇到贵人了。时间长了，街道主任偶尔也来找我，我就给他讲真相，还比较理解我，没有怎么找麻烦。在街上碰见了，对我还很客气。也有一开始不认同，后来认同的。有一个40多岁的卖粮人，骑辆3轮车给人们送粮。我初次给他讲真相时，他掏出一张100元钱，拿在手里晃动着说，我就信这个。第二次又碰上他，他说，你救救我吧，某某党欺负的我不能活了，要我下岗，一天也不能活了。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按真善忍做好人。讲到三退时，他同意用真名退了团。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以后就照你说的办。宿舍有个70多岁卖粉条的老头，我买他的粉条，他给我送到家，我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后，我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去年冬天他来到我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救救我吧，我把你给的神弄丢了，这可造了罪了，现在全身难受，腿也抬不起来，你给我的东西可灵了，丢了神以后还得了脑梗塞，这才想到赶快找你。我把大法的真相给他讲了一遍，并告诉他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又给他带了一个护身符吊坠，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几天后他发现自己身体好了，又能卖粉条了。我经常到早市用真相币买菜，讲真相。早市上有2个50多岁卖熟肉和打烧饼的，我买了2次后给他们讲真相，重点告诉他们真善忍，他们都承认这3个字好。我说，你知道宇宙吗？他说知道。我就给他说，宇宙里面有个最高特性，就是真善忍3个字，金木水火土，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真善忍特性。我们法轮功学员不说假话，不骗人，不胡说，不做坏事，做什么事都要想想别人，做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尤其现在世风日下，唯利是图，要是现在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社会就稳定了。现在有的年轻人，你给他说这些，他说你是搞迷信。 我说到这儿，他就骂开某某党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干部，他们吃的是啥，都是中共的，而老百姓吃的是毒米、毒面、毒奶粉，好多人吃的都得了癌症。我们法轮功师父就是让我们做这样的好人，我们按法轮功的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将某某去教人搞假恶斗，谁好谁坏，这不一目了然吗？将某某一手搞得天安门自焚，蒙骗世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真相，把他告到国际法庭了。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就能保平安，对不对？他点头说对，还问我是什么干部，你有多高的学问，说得这么好。我说我也不是干部，是大法给了我智慧，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好身体，让我们救更多的人。他如果协党同意退出，我给了他真相护身符、真相小册子。后来这人又见到我，跟我说他天天念救命的法轮大法好，要有新的资料就再给他，他看完后就传给别人看。一个40多岁卖菜的妇女，她女儿得的是肺结核，多次到医院检查都有加号。我就告诉他，让他和女儿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女儿到医院检查回来，看到他妈很高兴，他妈问他结果怎么样，女儿说好了，没有加号了。现在他母女俩每天都念，我又给了他神韵光盘，他家没有 DVD， 就去邻居家，和邻居一家都看了，都说这么好。他又帮邻居一家三退了。卖菜的妇女还介绍一个卖菜的男的，他告诉我要护身符。后来卖菜的妇女又碰到我说，那个人还想练功，还要师父的大法书转法轮。看来人们都在觉醒。有时碰到不信神的人，我就这样讲，我们肉眼看不见，空气中最小的微粒都有神，你做的好做的坏，他都给你记载着。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坏报，善恶必报，这是宇宙中千真万确的真理。最近回了一次老家，去看了81岁的嫂子。去年过80岁生日时，我就回去过。以前我给老家全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人都退了，但还有几个没退。嫂子的儿子是局长，媳妇是区主任，以前固执的不退。这次我又给他们讲真相，全都三退了。我都给他们每个人带上了护身符。他们看到了我身体这么好，高兴地说，真是练了大法好。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要不是修大法，我这命早就没有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智慧，让我有了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的能力。我非常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其实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怕心，还有亲情等执着心没有全放下。以后要更加精进，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三，去人心，坚定正念。去年三儿子从外地突然回来，虽然已经退了团，但为了增加收入还要加入恶党组织。他怕我们修大法影响他的政审，就动员家人让我们别做三退了，尤其是别出去讲真相，别花真相币，更不要印制真相币，让全家人都来阻止我们做三件事，说我们做这些事会影响他增加收入，还会影响他女儿将来出国，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事。在一家人面前，我首先坚定地表示自己做的都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不违法不犯法，是在帮助人，这好事我做定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但也无法阻止我。事后我想，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大官，通过向内找，是自己有漏，找出许多怕心、私心、显示心、亲情。过了一些日子，三儿子也感到他们做得太绝对了，来电话说他伤害了我，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